亲爱的国语堂弟兄姊妹，早上好，愿神赐你力量和平安。谢谢 Amy 姊妹今天早上带领我们唱这么美好的诗歌，让这个主日的清晨洋溢着对上帝荣耀的称赞，也表达我们的内心对耶稣的渴慕。我的名字叫徐胜胜，认识我的弟兄姊妹唤我 CC、如果说对我不陌生的话呢、知道我的先生呢叫 Daniel，现在的话呢是在教会担任长老，主要是负责粤语堂的事宜。那我在粤语堂呢就是做 worship leader， 并且在加拿大的华人神学院帕泰读神学、这两年呢也帮助国语堂的执青的弟兄姊妹呢、查经和做一些青春之歌的、音乐布道。那我的家庭里面呢还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六年级的 Serena， 还有四年级的 Carson。一二年我们来北宣的时候呢，他们是分别一岁和三岁，所以也算是在北宣长大的孩子了。那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从2014年开始真的是主的恩典，也谢谢国语堂弟兄姊妹的信任、徐牧师经常穿针引线使我在大家当中服侍、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带领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呢是做过生命树查经班，也教导过你们主日学。那这两年呢神引导呢，我就走进一群可爱的执青、弟兄姊妹当中跟他们在一起、看见国语堂的人数知识和爱心呢都日渐增长，我真的是心里感到非常的欢欣和激励。那这些宝贵的经历也让我自己呢非常的感恩，得着操练一起经历神的祝福。国语堂的这个成长不仅是牧者领袖们忠心服侍的成果，也是弟兄姊妹们追求的明证。好些粤语堂和英文堂的弟兄姊妹也顺服神的引导，一直在你们当中服侍，做出榜样，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让我们将这一切都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巴父，因为他是那一位救赎的神，引导的神，成全一切圣功的大能者。阿们。好，那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呢，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亲爱的巴父，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真的是那位荣耀的神，配受我们尊崇，配受我们赞美的神。主啊，在这个主的清晨，我们愿意触摸你，我们愿意来亲近你，我们渴望摸着你的心。主啊，就愿你此时此刻真的是高抹使女的口，也真的是敞开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啊，让我们就真的是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就知道怎样去结合自己现今的处境去应用出来。感谢主，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的教会生活跟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很多的基督徒呢就选择在家中崇拜，浏览各种的崇拜，而避免走进这个信徒的群体当中。我们知道 COVID-19 肯定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除去疫情，也有不少人觉得因为是基督徒的生命没有好的见证，所以呢他们就对信徒群体产生了一种回避。而相反的极端，那有一些的信徒呢就错把星期天参加主日崇拜就等同于得救的确据，只要保证了主日崇拜呢就有永生的保险。然而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是在这个两个极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很多都渴慕肢体间爱的生活，也渴望生命有美好的见证。上个星期看到大家做母亲节的这个视频猜猜年轻时候的那个我，那种欢乐的氛围让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然而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想跟人和睦，但是呢时不时就语出伤人，事后又非常的后悔。有时候你真的很想改正一些的恶习，但是呢却日复一日无力自拔。有时候你真的想跟随主的这个感动，活出一些样式和标准，但是呢有太多的顾虑和软弱让你随波逐流。有时候你真的是问自己，成为基督徒为什么我的内心还有这么多的痛苦跟挣扎， 圣灵到底是怎么样在我的生命中结果子，使我活得有力量啊，有丰盛的生命，还能对别人有益处呢？今天就让我们借着圣经的话来解开这个问题。加拉太书5:22-23，保罗说，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保罗何出此言呢？大家知道，初期教会是犹太人建立的，使徒传福音的时候，每每去到一个新的城市，他们都是先进犹太会堂开始宣讲。因此，外邦人信主加入教会以后，是否要遵循这个犹太教的律法，就无可避免成为了一个尖锐的辩论点。那恪守传统的犹太基督徒就认为，你说你信耶稣不够，你必须遵守摩西律法，包括行割礼、守节期，还有守住这些饮食的禁忌，这个才是你信心和顺服的外在表现，不然上帝的救赎和应许与你无关。在这个思想的冲击之下，当时加拉太的信徒倚靠律法的程度已经威胁到了福音的真理。因此，保罗必须为自己的这个使徒的权柄和教导辩护，清楚的要说清楚这个律法、圣灵还有情欲之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他们的张力如何。保罗质问他们，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呢？既然是靠圣灵入门，为什么现在倒还要去靠肉身成全呢？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然而对比这个极端面，另外一个极端面，加拉太教会的一些信徒就把自由当作是放纵情欲的机会和借口。他们不仅不用爱心相互服侍，甚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彼此相咬相吞，不能原谅，教会到了分崩离析的一个危机的关头。保罗严正地警告他们，圣灵里的自由不是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总要用爱心相互服侍，只有顺着圣灵行，才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圣灵与情欲是相争斗的，使我们不能做罪性里面驱使我们去放纵的事情。因此，当时在加拉太教会里面出现的这种律法主义还有放纵情欲，这两端呢，其实都是要不得的，是违背了生命之道，使人失去自由。我不知道你心里的自由到底是什么。1941年1月6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对国会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他心目中想象的二战后世界的模样是所有人都拥有四个基本自由：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不予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其实我们看一看北美的状况，在这四方面比1940年代实在是好了很多。然而它真的从根处满足了人心灵的需要吗？其实不能。我们人类需要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主耶稣说，每个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隶，奴隶在家中没有稳固的地位，儿子却始终属于家庭。要是上帝的儿子使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的是自由人了。哦，原来真正使我们得自由的是挣脱罪的捆绑，摆脱罪性的完全被释放的自由，而只有基督才能够赐给我们这个自由。当基督赐给我们他的圣灵的时候，圣灵就会引导我们结出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可以禁止，他也不需要律法禁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所结的果子。 我知道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呢，教会也安排了讲道，是具体讲到其中一些果子的，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是跟大家概述一下。那么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果子是一个单数的形式，说明其实是一种果子，但是它有九个面，表现出九方面美德。我认为呢，保罗在这里只是列举，我相信美德也不限于这个九方面，例如不偏心啊，顺服神呢，也都是美德。好，那我们现在来概览一下这九个美德。首先，仁爱。仁爱另外的翻译就是博爱和爱心。保罗把它放在这一系列美德的首位，非常的好。因为爱是联系一切德行的关键，也是信徒合一的秘诀。当你的内心充满爱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想要表达，可以是慷慨的捐书，生活上的照顾，心灵的解困，或者是真诚的原谅。我也听说在国语堂，即便是疫情当中你们当中有弟兄姊妹缺乏因为配偶出外的缘故，也有弟兄姊妹来帮助每天来照顾，真的是一个爱的表达。那加拉太人内部的纷争，或者说今日教会许多的内部纷争，都是因为人的自我中心引起的。而真爱是愿意寻求对方的好处，甚至愿意舍去自己的利益。基督为我们舍己就是最好的榜样。喜乐，这个喜乐不是指地上一般所指的快乐，而是主从圣灵里赏赐给信徒的一种福气，让信徒的内心有盼望，有平安。不管处境如何，我们都深信上帝全权掌握。神可以使万事万物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的神都绝对的掌握。因此这种喜乐不轻易的被忧伤和患难去扰乱，有时候更是因为这个患难的环境就显出他的能力来。保罗就是一个榜样。大家记得他的生平的时候，他其实在传福音过程当中多次被陷入逼迫和痛苦的处境中，但是他因为福音被传开了，他就喜乐了，即便面对生命的威胁也喜乐。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以爱相待的话，那我们的群体就能生出喜乐、和平或者是平安。犹太人用这个字描写身体的健康、福祉和安全，一种与人与神的关系都是完全和谐的情况。保罗书信平安这个词最常出现在问安语和祝福语当中。徐牧师去以色列我们也常常会用 shalom, 对吧？那和平与混乱是相对的。如果信徒的内心没有平安的话，那么群体的和平也很难达至。整个来说，和谐的群体呢，就是神国的一个很显著的特征。那仁爱、喜乐、和平在早期教会呢是经常用的格言。有人用建筑物形容这三者，仁爱呢是基础，喜乐是上面华美的建筑，而和平就是最上面的冠冕。忍耐，忍耐在现代的语文里面更好的翻译呢就是容忍，就是指当我们的耐心受到最严重的挑战时候，还能对别人忍耐，不动怒也不求报复。保罗为何将忍耐放在这些崇高的品德当中呢？其实值得我们思考，相信这和当时加拉太的各派的这个争执的人呢，都缺乏忍耐有极大的关系。恩慈有宽大的意思在当中，就是主动的向别人行善，使别人得益处。以恩慈待人呢，就是神如何待我们，我们也如何待人。所以我们有时候常说一个人经历了神的爱享受神的爱，他也会自然的向别人用同样的爱，用同样的关怀去这样做，推己及人。记不记得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讲到爱的时候，首先就提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无论如何，恩慈与自我中心也是相对立的。良善，良善是一种慷慨和仁慈的态度和行为， 乐意为别人的好处而付出，远超过公义和公平的要求。良善的人内心有雅量，因此才可以慷慨。信实就是在与别人相处上的忠心啊，忠诚可靠啊，他这个人的服务是靠得住的，他的忠心是可信赖的，他的话语是可以毫无保留被接纳的，有这样的一层意思。那我们来再来看看温柔。温柔也可以解作柔和，它并不是说没有勇气、没有精力、没有活力，它不是这个负面意思。原文的名词在古典希腊文的典型用法呢，是用来描写一个刚柔合一的性格。柔和谦卑是耶稣生命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虽然圣经也有几处描述耶稣曾在会堂里怒视众人，在圣殿里赶出做买卖的，但是呢，柔和谦卑依然是耶稣生命当中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所以当我们发易怒的时候，真的需要格外小心，有时候双重的标准极易带来反见证。我们有家庭生活有孩子的都知道，如果我们自己的物件随意乱放，我们孩子不整齐，我们就发易怒，这种的话呢，就极易造成孩子对父母的不信任和反感。我们在侍奉当中如果发现自己缺席就觉得合情合理，情有可原，别人缺席就不问缘由发易怒等等，这些都违反了爱人如己的原则，极易使人对基督徒心生反感。因此我们总是要自己先带头做好榜样，还要对人谦和，为他人着想。最后节制，保罗的节制和自制呢，并没有含这个要禁欲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意味，而是说要按照神的旨意约束自己，使自己的生活符合神的心意。那这样节制的这个美德呢，尤其与淫乱啊、放荡、醉酒、荒宴这些的恶行是相对的。那这些果子我们了解过后真的觉得很好，那我们自然就会问，我要怎样才能结这些果子？首先这个是圣灵结的果子，所以呢，它不是由人工生产的，唯有神才能使它长出来。加拉太书里面说到，圣灵与情欲相争，使你们不能做想做的。也就是说，在圣灵和情欲的抗争之中，我们信徒一定需要做出一个选择，我们要么就屈服于自己的情欲，去犯罪，去逐步的陷落，要么就要按照圣灵的意思。打一个比方，如果你在工作中或在侍奉中被人伤害，你心中很难原谅，时不时呢就产生了恨意，然而当圣灵却让你想到了得罪自己的人，他的成长背景，他的遭遇，可能他从小在一个缺乏爱的家庭中长大，家人之间也常常彼此批评论断，或者是说这个人现在正处于艰难困苦当中。于是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顺着圣灵的指引改变自己的想法，去原谅对方，甚至为他祷告。就算一下子难以原谅，也不会让仇恨占据自己的心思意念。相反，如果你顺着情欲，那么下一步呢，就是逐步的陷落，因为仇恨的下一步可能就开始由咒骂、作假见证、不散是非了。那么圣灵如何引导我们呢？我认为圣灵呢，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也可以透过生活的处境来引导。这个我相信前几周的这个关于圣灵系列的主题大家也听过了，那我就简化的讲，圣经的话语可以让我们感到很扎心，你觉得必须改变自己或付出某种行动，若是这样，请你不要消灭这个感动。我还记得几年前我们粤语堂挪亚团契有弟兄姊妹发出一个参加祷告会的邀请，当时呢他扣了一节经文，当时那一节经文一下子就让我感到很扎心，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开始参加祷告会。也就是说，神的话语让你觉得你必须要改变自己或付出某种行动，若是有这样的话呢，这是圣灵在引导你，不要消灭这个感动。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圣经的话语的反复出现。我在执行组分享过，有时候一段时间之内，你反反复复的遇到同一节经文，这种情况之下，你一定要思想，问问神是要透过这些经文提醒你什么，联系你今天什么状况，做出一个什么改变。我记得在读神学院的前期，我曾经反反复复遇见过以弗所书的一句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可能当时是我自己在初读神学一段时间，也觉得很辛苦啊，侍奉也有压力啊，所以呢家庭也有一些的压力，所以呢我就有很多的这种忧虑。那我去到别人家的时候，看见人家挂的一个牌匾是这句经文，而我自己在灵修计划里刚好又碰到那一句经文，晚上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带诗歌的弟兄姊妹又提到这句经文，那我就知道这是神对我的提醒。他告诉我，我被思虑充满了，忘了祷告和交托，他要我重记得对神要有信心，把思虑放下。其实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就已经轻松很多了，就连忙的祷告交托，用信心向前行。另外我们刚才也说过，神也透过生活的处境带领我们，尤其是在生活的苦痛经验中，要我们思想他的引导。鲁伊斯认为，苦痛是神用来唤醒这个失聪世代的扩音器，神在我们的欢愉中细语，在我们的良心中说话，但透过我们的苦痛来呼喊。当你越来越多经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的引导不会让你违背圣经的教导，圣灵的引导会让你的心里有平静安稳，并且呢，分辨圣灵的引导真的是需要恒常的操练，分辨的能力也是建立在经历神的这种经验的积累之上，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一套公式一套法则就能够操纵能够达得到的。所以这样看来，信徒在这个圣灵引导的这方面呢，我们也不是完全处于消极和静止的状况，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容让自己被圣灵引导，按着他的感动去思想去行。那么怎么做呢？我在这里就说两点，第一就是顺服圣灵引导，一生悔改；第二就是顺服圣灵引导，与主同步。那第一点，一生悔改，有两个明显的方面。第一步呢，就是要接受主耶稣做个人的救主，悔改重生，领受圣灵。加拉太书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如果今天在座还有未信耶稣的朋友，我鼓励你跨出第一步，向主认罪，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有了耶稣所赐的圣灵，才有后面的结果子。第二个方面，顺着圣灵的引导，我们要一生竭力靠主战胜的自我的这个罪性和情欲。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列举了情欲的例子啊，我想当然不止这些，但是大致呢，他在加拉太书里面的我把它分成四类。第一就是性关系方面的罪啊，包括奸淫、污秽和邪荡。第二是离弃真道的罪，有拜偶像啊、邪术。第三就是人际关系方面的罪，包括了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这也是当时加拉太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第四呢，就是嗜欲无度的罪，有醉酒，有荒宴。保罗说，做这种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德州萨斯兰泉第一浸信会教堂枪击案的枪手凯利呢，是有这个家庭暴力倾向，他曾经做过圣经的老师，但是他的内心充满仇恨，他与他前妻的家人常常发生冲突， 这次的枪击案其实凸显了美国基督教文化下的一个人性危机。一个人可以是教会常规出入的会员，却没有悔改的生命。枪手做过圣经老师，却长期被仇恨捆绑，以致最后杀人。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极大的警醒。参加许多的宗教活动，不代表内心愿意悔改。真正使人重获新生的是圣灵。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外面圣功的表现也不是成圣的保险，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一生悔改，才能真正的容神一人。那么第二大方面就是顺服圣灵引导，与主同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与主同步，首先就要持续学习真理。圣灵又是真理的灵，他感动我们喜爱读圣经，并且开导我们明白他的话。感谢主，这两年和执青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看见他们对神话语很渴慕，真的让我感到鼓励和兴奋。我也知道教会有弟兄姊妹很积极地参加主日学、生命之道、BSF、门训班等等，这些都是极好的操练。若是神感动你要进一步去到神学院进修，就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我现在在家神读书的时候，也看到有好几个弟兄呢，他们都已经超过了60岁，他们在教会也有繁重的服事，他们依然来到神学院要去进深的学习神的话，这个真的是让我很触动。那么在这个与主同步里面呢，还要常常的祷告反思，这个操练也很重要，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尤其当你忙的时候呢，这个就很容易就略过了。缺少祷告和反思，往往都会让我们白受管教，看不见神的心意，从而失去喜乐和盼望。这段时间我读创世纪，约瑟的生命真的很触动我。约瑟从小就被父亲溺爱，成为众兄长的眼中钉，终于有一天他被他10个哥哥出卖，沦为了奴隶。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又被他的主人的妻子构陷，又成为了阶下囚。而当他坐牢的时候，法老的酒政也在同一个监狱当中，他为酒政解除梦境的时候，酒政本来应该在法老面前提到他，但是酒政出尔反尔，又使约瑟失去了重获自由的机会，真的是一生的磨难和坎坷。当他成为埃及宰相，拯救全以色列族脱离饥荒的时候，他深深领悟到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以前他兄弟的意图是要害他，原来上帝的意思却是好的，是要先行差遣他，为了要保全整个民族的性命。他在这个当中是受苦，但是也成长，也得着神所赐的福气，也成了民族的一个拯救。当他明白这一切，他就不求报复，并且顺服神的心意，善待他的哥哥和所有的哥哥的亲族。弟兄姊妹们，祷告反思才让我们看见神的美意。或许你觉得自己信主太迟，做了很多后悔的事，或许你总是觉得家庭，原生家庭有很多问题给你留下了阴影和缺陷，又或许你正在煎熬试炼中，你不知道何时才是一个尽头。让我们都来祷告反思，看见这一切磨难背后神大能的保守跟同在。他是如何透过环境造就今天我们的个性和恩赐，又看见他如何用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祝福和别人的鼓励，别人的拯救。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和他的祝福，也能更多的生出喜乐和盼望。最后，与主同步就是坚持行善， 不丧志。保罗鼓励加拉太信徒行善，不可丧志。到了时，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或许你在职场工作，你发现有人弄虚作假，却反得高升，请你不要丧志，要活出基督徒当有的品德。或许在教会，你的热心并没有点燃别人的积极，你也不要丧志，继续努力的做工。或许你对他人的爱心没有被回赠感激，你也不要丧志，因为这一切神都看在眼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因此一有机会，我们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在这里我也向大家讲讲自己的见证。我和先生是2005年移民来的加拿大，他是我的大学师兄，我们俩是在广州的暨南大学学法律认识的。出国之前，我在银行的法务部工作，那 Daniel 呢就在证券公司呢做投资分析。那我的祖父母和母亲都是基督徒，16岁的那年呢，我就在国内三自教会受洗，但是呢，我跟上帝没有建立个人的关系，一直都是靠着母亲的信心和她的遮蔽过教会的生活。我的工作虽然是高薪厚职，但是却常常感到空虚迷茫，内心很骄傲，但是我自己不察觉。出国之后2007年接到国内父亲的电话，母亲的肺癌呢就转移到了脑。因为我母亲是03年就得的肺癌，那四年间呢她做了手术、化疗、放疗，到07年呢就转移到脑。爸爸跟我说，你妈妈时间差不多了，你回来陪陪妈妈吧。那我回国了那半年呢，我才开始认真的学习祷告。我单方面向主许愿，我说，主，你若医治妈妈，我便全身心奉献，读神学，为主使用，还要写一本见证集，述说你的恩典。然而神没有按照我的心意行，当年九月他就把妈妈接去天家。妈妈走的时候呢57岁，我当时28岁。神把我内心最大的安慰和依靠挪走了。在他的追思礼拜，我嘱咐诗班唱了他最爱的歌《轻轻听》，我给他选了墓碑的模样，还刻上他最爱的诗篇23篇最后一句，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我对母亲在地上的最后告别了。他去世的那个月呢，神在加拿大给了我一份银行的全职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生儿育女，高压的工作，紧张的财政开支，失去母亲的伤痛，还有跟 Daniel 因压力产生的矛盾，基本上就组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有好几次呢，我都感到活着毫无意义。2012年的秋天，当我开车上班的途中，我终于忍不住了，向神大发怨言，声泪俱下，我质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就在那时，内心有一个温柔的意念向我潺潺的说话。我最记得的是那句话，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想那次真的是对我来说，就是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的分水岭。那时候我来到北宣就快半年，每当我反思这些经历，我就要感谢神。如果不是他的修理打击，我的灵魂真的会在骄傲和空虚中渐渐的死去。移民之后看似受苦的经历，却让我建立与主耶稣个人的关系，内心逐渐结出平安的果子。母亲去世后两年，父亲终于信主受洗，使他回转的原因竟然是母亲在绝症中表现出的一种坚强和喜乐，让他感到这母亲所信的这个神不是真的都不可能。来到北宣之后呢， Daniel 和我呢也顺服神的引导，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尽力侍奉。以前我俩在教会的侍奉经验呢，就只是诗班，我也做过这个讲道的传译。 来到北宣之后呢，神就多次挑战我们很多新的任务、新的工作。最记得2014年哈 ，Daniel 初次被邀请做团契职员，当时呢他真的很挣扎，因为我们在银行的工作呢也是刚起步，每天呢都是很紧张超时，竭尽全力呢才仅仅够完成一年的任务。当时的孩子又是2岁4岁，正是需要很多精力照顾的时候，这个团契职员的邀请呢，所以就变得很挑战。但是感谢神赐信心，当时挪亚团契弟兄姊妹以各种方式鼓励，那 Daniel 也愿意接受挑战，从这个买饭菜管饭做起，再做关怀啊，做团长啊，做现在做长老。那我也有机会学习呢啊，带查经、带敬拜啊，做音乐布道，现在还能够就是读神学，就快毕业。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困难，但是没有一个困难是神不带领我们度过的。他有时候给我们所设的这些困难呢，啊，其实真的没有超过我们啊可以承受的。啊，在最艰苦的时候，总有他的陪伴和鼓励，还有他的 solution， 而且神的祝福也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侍奉的这些年 ，Daniel 在银行的工作是越做越好，他连续晋升了4次。2015年的那次晋升呢？我就已经可以全职的退，我就可以全身心退出职场，全身心的照顾家庭，并且进入神学院读书，还可以尝试很多新的侍奉。我们两个真的很感恩。这里我想真的请大家注意，我不是鼓励你为了在职场得祝福而去努力侍奉，我只是在这里分享事实，分享这些年神是怎样引导和祝福我们。在每一个顺服神引导的这个关头，要做决定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很多的挣扎，也有很多的理由是让我们不顺服的。但是感谢主，透过工作和侍奉呢，让我们看到神行事的智慧，他真的很擅长在不可能中成就可能。我们更加明白别人的难处，对于他人的服侍也更加的感恩，受挫以后也更容易刚强，因为经历过神出人意外的安慰。圣灵的引导让我从骄傲和空虚中慢慢的走出来，越来越跟主耶稣靠近，心里就越来越有喜乐跟平安。当然前路漫长，圣灵会继续改造我们，我们只是比过去比昨天进步了一点而已，这些都是靠赖神的恩典和大能的引导。弟兄姊妹们，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上帝对你的人生有整全的规划，不要为将来要成为什么而焦虑。圣灵的首要关注就是要透过各种的处境，使你结出果子，更像耶稣，荣耀神，也使更多人得救。你有没有想过？我常常想过，当在地上的最后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不会陷在恐慌中，这也是我向神求的，因为我知道我一直努力的想要去顺服他的引导，与他亲密。弟兄姊妹们，你也是这样做的吗？当你一直顺服他的引导，与他亲密，你要知道神会亲自来接你，他可能在众人的面前称赞你的良善忠心，他也为了你预备了想也没有想过的惊喜，或许还要为你戴上华美的冠冕。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都想象这样的一幅画面啊，这就是在天堂里面啊，当我们跟神在一起的这样的一幅美丽的画面。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就不要做愚昧人。基督已经释放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容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不要用律法主义辖制自己、辖制别人，更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却要抓紧机会活出爱。今天你要付出什么行动和决心呢？或许是一个坏习惯要彻底的斩断，或许是有人需要你送出关怀。感谢主， 徐牧师、徐师母跟随心中的感动，准备去以色列建立教会，尽管有很多的挑战，也在所不辞。最近神也感动我们一群北宣的弟兄姊妹，组成了乐活北区的外展团队，要通过 YouTube 向人介绍加拿大的衣食住行和生活见证。我们盼望把握这次移民潮的机会，突破疫情的限制，通过网络将关爱送出去。我也有幸参与当中，前两个星期在录制的过程，我很惊喜地发现郭等长老原来还拍过戏，有时候我真的想问他有什么是他不会做的。那我们也有导演啊，很有才华啊，他把这个台词写得非常的精简啊，很生活化。我们还有这个摄制组的啊，背后做制作的，还有讲见证的，分享资讯的，都是满满的恩赐和才华，愿意被主使用。我们愿意将这个透过这样的一个片子，将这个关爱啊送出去，让我们一起来参与。不是因为我们的 YouTube 片子拍的好与不好才值得你观看、点赞和转发，其实我们都是业余的。但是其实我回看这个片子，大家真的拍的不错啊！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活出爱，使这个片子去到更远的地方，帮助未来的移民在这里找到生活的家和属灵的家。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称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巴父，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神啊，我们人有多处的软弱，神啊，你既是为我们牺牲了自己，你也必然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心中成就这个改造的工作，让我们结出美好的果子，让我们真的是活出爱，让我们这个信徒的群体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让人透过我们彼此相爱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北宣家，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在跟随你顺应圣灵的感动当中所做出的一切的决定和改变。主啊，都求你加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真的是一同来走这条成圣的路，一同来结果子。主啊，谢谢你今早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